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在刚刚过去的两三个月内啊，相继是爆出了 Google 悄悄的在收购 Sunnyvale 和 San Jose Downtown 的地。光是 Google 收购地这一项啊，已经就花了至少有8亿多了。那这条消息呢，听众朋友可能说哦，已经是旧闻了。那绝大多数听到这个消息的人想到第一个问题呢，可能就是哎，这几个城市的房价可能涨得都不是一星半点了啊。我们如果有可能的话，赶快去到那里头去投资。那一部分人呢会关注Google 扩大园区了之后至少还会增加20000个工作机会，哎，那里工作机会可有没有可能今后是我的呢？还有几个人啊，可能只有几个人，也包括文君在内了，则把关注点放在了这一群即将要进驻的工程师们，尤其是年轻的工程师们，会对周边的社区和自己居住的房屋的像功能啊、设计风格呀，以及社区配套都有哪些新的需求。现在的投资，现在你要在房地产投资，或者是我们做房地产投资的人，再去做你的投资选项的时候，你应该敏锐地做好哪些准备工作呢？哎，今天文君呢就是想跟我们的听众朋友来未雨绸缪的聊聊这个话题。邀请到的呢是湾区资深的建筑设计师 Licensed Architect 蔡思成建筑师。蔡建筑师你好。
你好，各位观听众大家好。
哎，蔡建筑师呢以前上过节目，可能听众朋友也会有印象啊。蔡建筑师呢他是在加州和德州两个州的 license 啊，目前呢已经是在湾区就已经是执业有将近30年，是一位非常资深的建筑设计师。那听众朋友，如果今天你也想跟我们一起来参与到今天的话题讨论当中来呢，你也请可以打电话，一个方式呢是打我们现在直播间的热线是888-275-1628，让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放眼未来，看看对投资应该做哪些房屋设计和功能选项方面的筹划。这是热线1888-275-1628。另外一个方式呢，也可以通过文君我爱你家的微信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文君我爱你家的微信呢是408-320-5888。在开始今天的话题之前呢，我们先听一段居家装修窍门吧。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收听今天的居家装修窍门吧，我是主持人文君。很多讲究一些的厨房在 backsplash 就是挡水板的这块呢，都会纠结一下，纠结在什么地方呢？成本啊，保养啊， resale 的时候能不能卖出价啊，等等的。所以今天的居家装修窍门吧，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backsplash 的纠结，是用玻璃马赛克呢，还是用天然石 natural stone。文君为此特别咨询了一位 House 的专栏作者，也是多年从事装修室内设计和房屋改建的专家 Sam Ferris， 请他呢帮我们厘清一下马赛克和天然石各有哪些优缺点。 Sam 呢还是蛮公平的，给出了玻璃马赛克和天然石各自的3个优点3个缺点。下面呢就让我们一项一项来过一下哈。马赛克的第一个优点就是看起来显得很高档，因为马赛克的制作工艺的关系，所以让马赛克看起来就很炫。它呢比天然石更加光滑，所以也就显得更加奢华一些。我们在很多的设计杂志啊、网站啊，甚至微信号当中都可能欣赏过用马赛克拼出的美妙的图案，感觉是非常的艺术和赏心悦目，是不是？所以呢这是让马赛克让人赞叹不已、流连忘返的效果。马赛克的第二个优点，但是呢从某种程度上也是它的缺点，就是马赛克现在正处在流行季，如果你想赶潮流，用马赛克拼出来的挡水板效果一定是很吸眼球的。马赛克的第三个优点呢，就是比较容易清理，它不像天然石那样需要小心的挑选和使用清洁剂。马赛克的表面呢，用抹布一擦，灰尘和油渍就轻松的除去了。但是呢，如果你家的挡水板设计比较复杂的话，各种边边角角很多，又有马赛克和石头、马赛克和金属等多种材料混合的话，你回头可别说文君在节目当中介绍说马赛克容易打理啊，这样复杂的设计呢不在文君说的易打理的范畴啊。 说完了马赛克的三个优点，我们再来看看 Sam 给出马赛克有哪三个缺点。第一个缺点呢，就一个字儿，贵。跟几块钱一尺的天然石相比，马赛克至少十块钱一尺，多数都是二十到三十块钱一尺，更高档的呢在五十多块钱一尺哦，这可不是一笔小投资。比较在意装修预算的呢，咱就别看马赛克了吧，好不好？第二个缺点呢，是跟流行剂相关的，现在呢正是马赛克的流行剂。 但呢有可能马赛克很快就会过时了哦，再等马赛克流行回来的年头，那还不知道要等上多少年呢。一般来说呢，颜色和图案就是 color and pattern 可能会流行5到10年左右就退流行了，而马赛克的流行剂呢是更短，所以如果您不打算在这个房子里头常住的话，过个10年8年您打算要卖掉，那还是选天然石会更安全一些。马赛克的第三个缺点呢，就是没有独特性。 因为马赛克基本上都是批量生产的，所以很多人觉得马赛克都是千篇一律的图案，不像天然石那样，你想找出第二个跟它一样的纹理都不太容易。虽然 backsplash 不像明星出席公开场合被吃瓜群众评论说，哎，这回谁和谁撞衫了，那样品头论足，但是呢，如果您真的想要在这世上独一份的 pattern， 马赛克是不容易达到的。 说完了马赛克，有请今天的第二位主角登场，就是天然石。天然石呢， Sam 也客观的给出了三个优点和三个缺点，跟马赛克相对比，马赛克的优点基本上就是天然石的缺点，马赛克的缺点恰好是天然石的优点。优点呢，比如说耐流行，天然石对多数人还是有普遍的吸引力的。如果你打算未来要卖掉房子的话，不管是5年、10年还是15年， 天然石的 backsplash 经久不衰，而且呢没有两块天然石是一模一样的。天然石之美呢，就在于它跟邻居完全不一样，不管是牡丹一样的饱满，还是静水流深一般的绵长，它都属于您的厨房，您的审美。跟马赛克相比呢，天然石还便宜很多。天然石的缺点呢，包括比较难清理，不是表面上难清理，因为它有很多的凹槽， 灰尘呢和细菌可能就夹在中间，所以呢你可能要多用些力气才能把它擦洗干净。而且天然石对清洁剂也比较挑，化学制剂是绝对不能用的，会让天然石变色。你呢可能要用温水呀，或者是特殊的石头清洁剂。但是呢一定要遵医嘱，不是医嘱啊，就是这块石头的生产厂家对石头清洁的嘱咐啊。另外呢，天然石怕水怕锈，但这些呢都是厨房不可避免的。 有的屋主呢，甚至根本没有那个时间和耐心去做这些清洁工作，所以经常炒菜的比较忙碌的家庭呢，可能还是要安装一个更容易清洁的 backsplash。 还有啊，你在某家的 showroom 看到的天然石可能会觉得很好看就买下来了，但是安装完了之后呢，有可能跟您预期的不太一样。这个时候怎么办呢？你只有两种选择，要么你就这么认定，就这么着吧。 要么呢，你干脆就重新来过，再重新去挑选材料，重新安装一遍。所以用天然石做 backsplash， 可能还有一个结果不如您预期的这方面的问题哦。以上就是关于 backsplash 的纠结专家给出的建议。不管您怎么纠结，兄弟姐妹们，该出手时还得出手。好了，今天的居家装修窍门八节目就为您介绍到这里，我是文金。 想收听更多居家装修节目，请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上希望之声网站或者是搜索 SOH， 安装希望之声的手机 APP 可以听到更多精彩内容。室内、室外，前院、后院，梦想、现实，经典、现代，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更爱你家。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回到《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呢，是从 Google 悄悄的收购 Sunnyvale 和 San Jose， 以这样的大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公司，它所圈地范围之内，可能将会有今后有一批 年轻的工程师们入住啊，那这群人对自己所居住的房屋的功能设计风格以及周边的社区，肯定会跟前一代甚至再前一代的人会有很大的不同。那这些不同将会对整个的房屋市场建筑 设计以及在投资人去做自己投资选项的时候，我们应该未雨绸缪的去做好哪些准备呢？今天呢，文君邀请到的是湾区资深的建筑设计师 Licensed Architect 蔡思成建筑师。如果听众朋友您对这个话题也感兴趣的话，也邀请您一起打电话上来，来参与我们这个节目，看看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放眼未来的话，我们可以做哪些未雨绸缪的准备。那有两个方式您可以参与，一个呢是直播间的热线是18882751628，另外一个呢是文君我爱你家的微信，微信号请查408320588。好，那我们开始今天的话题哈。蔡建筑师，请您进入角色哈。对，在这个之前呢，因为文君现在查了一下数据哈，可能现在对房屋结构的需求大概是有这么几个三个年代的人。我想在我们开始话题之前呢，也希望跟听众朋友做一个前边的交代啊。现在呢，基本上是三大类人群呢，一个是 baby boomer， 一个是 millennials， 就是千禧代，另外的一个就是在这两代人之间的网上有术语叫 generation X。所以一般 baby boomer 我们都知道，大概是二战之后出生的那批人，现在可能应该有六七十岁了啊。然后 millennials 呢，大概应该是1982年、1983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应该说是中间是 baby boomer 那一代的孙子辈儿的了。中间这一代人大概今年就是50岁左右，而这三个年代的人大抵啊，应该是说在1999年的时候 ，baby boomer 达到了最高峰值，就是全美啊，说的是全美，大概呢是应该是有7800万左右。这个人群呢，在本世纪的2050年中就左右啊，应该是降到最低，大概是1600多万人。而 millennials 千禧代的人呢，大概应该是在2023年，也就是大概应该是六七年之后，将会达到全美的高峰，高峰值应该是达到8100万左右。所以像这样的人口结构的变化，他们对房屋的需求的不同，有可能会对今后房屋的市场设计、功能配套等等会有哪些方面的一些不同的需求，您这边有没有一些研究？
研究谈不上啊，就在说平常接触到的这些，就是新的 case 也好，旧的 case 也好，我想就是说每一次代套有一点点习惯不一样，有些个人的需求也不一样，就刚刚讲的年纪不一样。你讲现在比较baby boom 的时候，事实上我们接触他这类型的工作的话，他们都考虑到退休，考虑他将来怎么生活在这个房间里面。
所以会终老，
对，终老，对，所以他会讲到比较减少楼梯，减少这些高高低低的状况，
就是所谓的 universal design、
对，他相对的会讲究是他将来使用的空间。
对，
那到了如果讲比较年轻一点的话，当然他就会比较充满了这个怎么讲 dream 好了、他希望他的房子，他 dream house 是怎么样。那当然在过程里面会发现很多时候他 budget 不够，他会必须要牺牲一点。
对，
可是不管怎么讲，就是说在新一代的这些人开始做他们有机会做他们自己房子的时候，他们的当然第一个是一个空间，第一个比较 fancy 的一些环境，那不管是颜色造型这些东西，他们都会比以前的人来的大胆，来的比较开放一点，
前卫一点。
对，讲前卫， 对，反正就是说，这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接受整个大环境的发展的关系啊，这个社会是这么走动的。那当然，在这里面新的世代里面，我当然少不了大家现在很强调讲的叫做 smart home 啊，这个全自动型的东西。那当然，我相信 smart home 大家听了很多。那当然也很多 dream 在上面，因为几乎是一个全自动的一个房子，可以让你全的控制，容你手机上可以全部东西。
没错，
就是说这个系统基本上有了。今天回到过来讲，这 smart home 的整个控制系统，我们叫做 low voltage 的控制，
okay.
所以基本上在目前为止还不在建筑法规管制里面。
OK， 没有对它有太多的法规限制。
对，因为它第一个就是说它没有这所谓的造成危害，不电线会走火。它可能会发热，会或者这些 low voltage 不会发生这些事情。
没错，
所以另外的 smart home 这个系统里面来讲，还有一个它可以用 wireless， 它连线都不用。
是，
所以就在整个这一套东西来讲，它就很快就发展出来了一套可以遥控或者定时或者说这个 AI 这个人工智慧型的这一套东西来放在你家里面来方便你的生活。
OK
从好处来讲，这的确让你很方便，
而且这个也是最容易实现的。
所以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
相对容易，因为你基本上就是一个设备买来了，
没错，
就可以准备 用上去了。
是，
可是它牵涉的东西也蛮多的，就是说第一个你控制的东西你必须要跟它匹配。
怎么讲？是不控制的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的灯，你当初不是这么安装的，你就必须要安装成他们能去控制的那一块，就是我来电没有用，
okay.
我还有它的控制的线，什么时候开什么关，什么让 dimmer 下去比较暗，什么时候甚至它有更厉害的，它的灯可以调整角度，
okay.
像这种的就是比较 high tech 的东西来讲，你灯本身就要改掉了，就是你的 remodeling 灯就要换掉了，你不能只说我旧的灯我就加上插头只能开关而已。
是，
所以说像这种就相对的就可以扯出来蛮多的东西。
那这块我换这个灯的话，那那种灯的这个设备或者是灯本身，它几乎它只要说是符合现在那个凹槽，我镶上去，灯镶上去，实际上我用比如说手机终端就可以去控制的，这个还是相对是容易实现的。
对，是，这都是有可能的，这都有可能的。
但是你说的缺点就是这个灯本身你要换不是个问题。
对，不是问题，就是说你不是很想单纯的说我买一个控制就来就可以装上去了，
OK，
你要表现出来的东西就变成你全部都要更换掉，
OK，
就是说你的终端的东西必须要能匹配到它这个系统的控制，
没错，
你才能表现出来你希望表现的东西。
是是，
那这个是比较单纯，就讲都是 appliance 这些设备的东西。
OK，
如果你更严重一点，你想说我能关锁，我能关窗，
okay.
我能关你的窗帘，我甚至现在新的，我们窗子有中间有隔层，它可以有像雾一样变色的方式。
对，
像更复杂的一些高科技的东西，是不是就一切都走得很顺利？是不是就很单纯的就可以装上去就好用了？
它会不会是有一个过渡阶段的，既符合现在的那个比如说窗子的结构什么东西，然后再有一个额外的一个加注的什么 devices， 然后可以实现我想要的那个效果。
我是没有接触到那么多的这些新的东西了，
okay,
那的确应该是有，那当然相对的我想也不会便宜，
okay,
就是能满足到
任何一个东西刚开始出来的时候都不便宜。
那反正总之我觉得这就是你能想到的，其实现在新的科技来讲用在我们传统的工具上其实都不难，大家都可以想得到，
okay,
大家都可以做得到，
那、就是、技术上是实现得了的，
对，就是你要去做，你要去有这个东西，
okay,
如果变成你这需要去定做的东西，相对的你就会贵很多了。对，所以我就是说是我们谈的很多，可是在实际上真的执行的时候
应用的时候
就没有办法都通通满足了，所以到时候你发现到最常见的就是什么音响啊，这些这个灯光可能好，
监控
器啊，对、
嗯、
就是这类的，对，或者 internet 或者 intercom 啊，这类东西、或一些 security camera 这类东西还是最常见的了。
okay,
真的用在建筑上面
okay,
目前还真的不是那么多，
或者不那么容易的实现的，
主要是不容易，好，不容易、就是说对回来讲，如果今天你盖个全新的房子来讲，当然你一次都放进去可能会省一些事情、那如果你是在做 remodeling 的话，你想看要开墙挖槽，要做这些东西不砍进去，为了它你可能还做一些其他的法规上的这个 reinforce 的话、
okay.
就是说你为了一件事情可能会做了一个比较大的一个工作，
所以对于 homeowner 本身他值不值得这么去做，
他就会考虑了，对、
okay.
经常就会打退堂，就是说刚开始很兴奋的觉得说我要做这个做那个、之后就
工程量蛮大的，
对，就
考虑的东西太多太琐碎了。
对，另外一个就是有人是一直希望这个系统能 last long lifetime， 可事实上这种高科技的东西其实退步的很快。
Okay,
就说今天你装上去 Model 1搞不好两年后就已经 Model 10出来了，
高科技实在发展太快的话应接不暇，
对，你就跟不上，就永远像是你在落伍的那种感觉。
OK，
对，也许前半年你很 fancy， 就后半年发现人家更 fancy 了。
OK，
这是经常会看到的事情。那就很单独讲一个，你看我们最早以前讲说我房子全部把 Cat5 的线装起来，
什么东西装起来，
Cat5 就有一种那个 cable 线，我们叫用 Cat5、
okay,
或者说更早一点是那种 coaxial 像那个cable 的那种线，
OK，
把我整屋子装起来好像很方便、现在全部没有用，
没用了，
就换新的线。
是，
那住宅的设计的安装来讲，因为它不是用那个这个我们叫 conduit， 不是那种铜管子来装的，他们就直接安装、所以连抽都抽不掉，它就埋在墙里面没有用了。除非今天你今天想我花点钱吧，我把每个地方都用管道来做，
OK，
将来有 update 的时候就要抽掉再换新的进去，
OK，
你要有这种决心你才能做得到，不然的话你就是多一笔费用了嘛。
那或者是今后 整个科技的发展或者是城市的基础设施的配套方面已经不需要我 homeowner 自己本身去做这些事情，全部都是非常高速的那种，不叫 WiFi 了，这是又下一代的那种internet 接入的那种设备那种功能，那你可能不需要操心这些事情了。
就你就有点变成就是基本上我就是买东西来一个设备而已嘛，
对，一个设备，
就很单纯的一个设备而已，
没错，
对，
一个终端了、嗯、
对。那可是这时候当然还有其他的东西，不管你水龙头你的灯你的这些东西、
嗯、
在买的时候他也准已经 ready for that、
嗯、
就是说他已经准备好了这些要接受这些功能的东西，所以这越讲就越宽了，越讲越多了，完了每个整个附属的东西你都要能匹配进来。
OK，
所以短时间不是那么容易就一步可以到位的，
一步可以到位的、嗯、对。还有其实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所有这些 devices 这些设备如果是用电来接入的话，一旦没电了怎么办？一段工商资讯之后看看蔡建筑师有些什么建议。
室内室外，
前院后院，
梦想现实，
经典现代，
装点家居，提升品质，
我爱我家，
更爱你家。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电台的我爱你家经典家居装修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君。我们今天谈到的话题啊，比较远也比较虚无，就是随着千禧代，就是1982年以后出生的这批孩子们，也就是现在有可能高科技公司比较年轻的这群工程师们，如果他们长大了之后有能力去对自己的房子去做任何的设计的时候，对于房子的功能和设计风格以及社区配套都会有哪些变化，会不会对我们今后房地产的投资这个方向或者是选项有哪些改变呢？我们今天谈到这个话题呢，真的不是说当下我们哎投哪个房子有可能会投资回报会多高等等的，是一个大家可以集思广益共同来去想象一下，未雨绸缪的我们去做这样的一些准备，如果有必要的话。所以也欢迎您，如果对这个话题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我们一起来集思广益一下。参与呢有两种方式，一种呢是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18882751628，另外一个呢就是文君我爱你家的微信，您可以在微信上留言之后呢，文君将会把您的观点跟朋友们分享一下，或者是提给我们今天的House Counselor， 在我们现场的叫蔡思成建筑师。蔡建筑师，刚才我们谈到很有趣的一些话题啊、
嗯、
就是未来有可能会发生的一些变化，它有可能也是受哪些的限制啊，尤其是说现在 Building Code 对于这个 Smart Home 这一系列的东西其实并没有一个严格的规范、
嗯、
那它可能是对于一些市场的变化会有一些局限性。我刚才想到一个问题，就是这些设备呢基本上目前来讲还是靠电来接入的，
对，
如果说某一天发生一个大面积的停电的话会产生什么后果？
当然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讲这些开发商他们都不是开发商，就是 inventor 他们大家都已经想过了。如果你记得前阵子 Tesla 他出了一个叫做Power Wall， 对不对？像这就是
二代已经出现了，
对对，它这就是一个这个所谓的 backup 的一个电力在那个地方了。
是。
那当然，我想同样的产品会越来越多，然后
今后像 Power Wall 这样的储备电的，将会有可能成为家里的标准配置了。
对，所以可是当然这一次出现的时候，当然这个东西产品我并不是非常熟。那可是我就说，以建筑法规来看的话，它就事实上有一些所谓的危险的问题。也就是我们现在所有这种所谓的这个 battery 的东西、
okay.
它并不是一个 regular 的一个产品，就我就说 battery 是一个我们是属于 hazmat 的东西，当然我不太清楚这个 power 它是怎么做出来，怎么做到底内容是什么样，它达到有什么样的法这个规范哈，
是对建筑法规方面的，对
建筑法是这样。那我只说传统的 battery 的话事实上是有限制的，
OK
啊，因为它就是它会发热，
Okay,
它会造成火花，
易燃的，
它会易燃，就是说它会爆炸。
嗯、okay,
像这些东西都有程序，在某种程度下，你并不能随便放到家里面的。
哦，
就如果说你放到外面，我有它格外的要求、
嗯，
所以这是有限制。当然，我们因为接触很少，所以我们不知道现在法规对这些条件是什么。
OK，
那也许根本还没有任何的条件，因为它还这个新产品还没有进入到它的这个审批的状况或怎么样。
嗯、
所以就是说。 建筑材料这个东西，这个市场就是说建筑是一个百年的这个老店的一个工艺，进入建筑市场的材就是建筑材料进入新的市场，其实要花很大的功夫很长的时间，你才能把一个新的产品介绍到整个市场来，就
是被设
备
广泛接受，
对，推动使用，而且再不是被接受，而是说允许你使用，
嗯，
因为它有很多测试要做，它有很多所谓的建筑许这个最规范要有，
是，
然后怎么 apply， 就是说你说我那个抛物放这边是不是被太阳照到，有没有影响，
嗯，
这个他们要送到 lab 里面去做实验，
OK，
经过多久实验，最后的告诉我们它是怎么样，所以我就说建筑材料是一个不是很容易进入的市场，
OK，
啊，所以你可以看看周边来里面，你很少看到突然间就冒出很
新
的
建筑材料，
很少，他们都是慢慢慢慢才累积出来的，
哦，
就像你刚才 提到了这个天然石头或者 mosaic 或者说这种人工石 这类这种我们说 corian 这类的东西，
嗯，
其实都是很长一段时间在市场慢慢慢慢累积
被接受了
到最后才被接受起来，
okay，
所以也就是说有很多产品其实走了一两年之后就死掉了，
嗯，
就再也就出不来，因为它没有办法经不起这时间的考验，
嗯，
那所以也就是说 像这么多新东西来一定会 在很我不敢很长可在一段时间里面慢慢的调整消化，
okay，
完了淘汰，然后你才有办法真正的进入住宅的使用，
okay，
所以也就是说现在来讲我是觉得真的可能只出于新奇为多，
嗯，
你真正能使用在 smart 这部分，嗯，可能还是比较少的数字，
okay， 嗯，
不过大方向来讲包括 Cito Sensei 来讲他们也变成希望自己变成 smart city，
okay，
所以他们也开始在设计一些规范可以让这些
pro 这些
对去对让他们能进来让他们也能提供服务，
okay，
就是说大家能串在一起，
okay，
那这个是有的，
okay，
那只是说我不相信是很快而已
相对来讲它整个建筑建材市场相对于其他的发展速度来讲比较迟缓滞后一次， OK，
嗯，
好现在有一位 Palo Alto 的林女士想参与我们的节目，哎，林女士你好，
哎，你好文君，
哎，
你好
你好
工程师，我有一个问题，哎，就是现在新型的这种设计呢，不是传统的那种建造 Fab它其中现在有好几个公司有这种产品，我就想请问您这个它是不是很好呢，这种的 prefab 这种的造房子，因为我有一块地明年准备造房子，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刚才谈到这种物联的这种房间里面哈，那么我将要盖的这是三层楼，我想是不是可以只是一层楼有这种，其他就不用，就是传统的，就这两个问题，谢谢您。
嗯，第一个问题有点不清楚，新的材料是哪种材料？
Prefab。
哦 ，Prefab，OK。
Prefab。
嗯 ，Prefab 这东西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产品哈。那当然，我有一些以前的一些想法。这个 prefab 的东西啊，不是今年才出来，不是这两年出来，这个东西至少三十年以上的东西了。
OK， 可不可以稍微解释一下这个 prefab 的概念？我担心可能有一些 owner 不太知道。
我所理解的就是说，所谓 prefab 就是说很多墙啊、地板啊，或者甚至整个房间都已经在工厂里面做完了，
嗯，
来到这边就像积木一样给它兜起来，
嗯，
啊，这是我理解的 prefab，
嗯。
那当然在时间不同，做法也不太一样。现在 prefab 更像积木，它一层层给垒上来。
OK。
那以前传统人可能注意一下，有点像我们看那个 mobile home 一样，就拉了一个 home 来，往一兜，
嗯，
两片一堆起来，加个结构基础，
嗯，
它就可以做起来了。
Okay。
这是我认为 我了解的 prefab，
嗯，
那我先讲老的那一种，就是市场已经做好了半栋房子然后送到现场啪兜起来或者这类的事情，那 我简单这么讲，当然 我没有一个很深入的了解，可是以那类房子如果说它 很受欢迎很好用，或者说在市政府的这整个过程的规范检查的过程很好的话应该到处都有了，
嗯哼，
可是你回回看看你的 neighbor 到底有几家是这么盖出来的，
嗯，okay，
所以我也就是说它中间有很多实际上操作的问题，
就接入的问题，
就说对一个界面就是说你这 files 拿来 city 怎么认可，
嗯，
因为你的很多人已经封起来做好的一个成品它怎么来认可你的这些组合，
你过程当中的工艺是不是达标，
对，就你的所有的线条，嗯，所以说完了你这些东西是不是能满足这个当地 inspection 过程，
嗯，
所以我相信一直有问题，到我问题到什么程度你等于到现场全部拆了再堆回来，
嗯，
所以这个就变成没有什么意义了。
OK，
另外一个刚讲的像 high rise 的这个 prefab 的，像一个一个这个怎么讲 container 一样的这种东西。
OK，
那这是一个新的一个 technique， 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已经在用了。
嗯，
那
好，由于在这是不好意思啊，还有包括我们线上的林女士，今天的节目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到这儿了。有兴趣的朋友呢，可以给文君发我爱你家的微信是408-3205-888，我们继续来讨论。非常感谢您的参与。